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新年平安，新年好。人生一切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这是一代宗师的名言。我前天读到这句话，这句话很有圣经的根据。人生一切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弟兄姐妹，今天不论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或者是我们都是老朋友、老面孔了，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资格说我主动来到这个地方，都是神在创世以前对诸位的拣选。今天我们才有这样的荣幸，才有这样的资格，才有这样的恩典到这个地方来，不是听我岳弟兄讲一天道理，而是我们一起借着我这个无用的人要把上帝的话讲解给各位听。亲爱的姐妹，主日的崇拜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聚会，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神永恒的眼光里面，我们与神是久别重逢。在新年一开始的时候，我按着教会的规矩祝福各位，问候各位。2015年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兆头，是吗？巴黎查理周报血案，弟兄姐妹，这个事情非常的严肃，值得我们深思。西方哲学从18、17世纪启蒙以后，自由主义泛滥的结果，查理周刊是一个血腥的例子。回教不吃你这一套，你敢嘲讽他的阿拉，我就把你的头给剁下来。我这里并不是称赞回教徒的勇敢，而是我们基督徒要警惕，我们对绝对性的真理跟上帝受到污蔑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跟回教徒不一样。西方自由主义堕落到今天的结果，我们都在渐渐的要尝到这个苦果。基督信仰、基督教的精神、基督教的真理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真理，可是我们并没有把它表达出来。我们在很多的地方放弃，我们在很多的地方妥协，我们在很多的地方采取相对的态度，我们在很多的地方失去理性对谈的能力。因此当回教的大军压到欧洲的时候，我们毫无抵抗能力。我在很多的地方不认同回教的朋友们的作为，但是我对他们对绝对精神的那种崇高的仰望，我是十分佩服的。很遗憾，这次有很多的血案，很多的人受伤，在同时有其他很多的地方，一天炸死80人，炸死200人，炸死50人，几十个10岁的孩子背上一个炸弹炸死，天天这样事情在这个事情上面世界上发生，你的感觉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欧洲太舒服了，我们需要悔改，在神的面前纪念，在中国、在亚洲、在全世界地方，在欧洲其他非常多地方，有非常多的人受苦，那个痛苦是你我所完全想不到的事情。2015年开始，对基督徒们来讲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对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每天都能够是全新的。我要用这样的话来鼓励你们，也警惕我自己。从去年开始，弟兄，我在这里跟各位分享过教会的真理。什么是教会？ 教会是我们这一群信靠神的人在一起在这个世界做见证被神呼召的群体们。教会在这个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只做一个事情，就是传扬神的福音，传扬神的好消息。我们对政治没有太多的兴趣，我们甚至对社会的进步也没有积极的这种态度，我们只对福音有兴趣，因为我们知道唯有这个世界接受福音，这个世界才有希望，这个世界唯有接受福音，这个世界才会真正的进步，这个世界唯有得到福音，领受福音，享受福音的恩典，这个世界才有光明。教会传福音，我们听见福音，我们看见福音，福音怎么展现出来？透过相信耶稣进入洗礼，透过我们，通过我们平常在教会生活里面的圣餐、主餐，这是我们看得见的福音。所以有传福音，有圣礼，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成为我们教会生活最主要的内容。我们谈过洗礼，我们上一次谈过圣餐礼。耶稣基督在他要离开世界以前设计了、预备了一个圣、神圣的、圣洁的、崇高的这个圣礼，就是他要将他自己，你可以说将他自己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能够进到他的身体里面，享受与他同在的那个恩典、那个美好，透过圣餐这个礼、这个礼仪。弟兄，我上一次特别强调，从圣经来看，我们领受圣餐这个饼跟这个杯，在最后的晚餐的这个礼的同时，我们就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真实的同在，不是一个纪念而已，有纪念这个精神。那么纪念的精神更进一步，我们看见，我们经验，我们相信，透过我们吃这个饼，透过我们吃这个杯，这个葡萄酒或者葡萄汁，我们真正的领受的、喝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真正领受的那个身体、那个肉，耶稣基督身体到我们心里，圣餐。所以我们领受圣餐，神真实的临在，确实的临在，透过他无穷的大能临到我们。因此我今天要不要离开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耶稣基督把他的这个身体、他的宝血透过圣餐赏给我们参与这个聚会的这些人的同时，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要为你、为我洗脚。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叫做圣手洗尘足，或者是黑脚啊。尘足是一个文学性的说法啊，沾满了尘土的脚，或者是一个乌黑有泥土肮脏的脚，圣手洗黑脚。请大家看圣经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你有圣经吗？哦，圣经在墙上啊，弟兄姐妹，圣经不要在墙上，圣经要在你的手上。你手上有没有圣经？有没有？有哈，你看上面也可以哈。来，我为什么喜欢跟大家拿一个纸本的圣经啊？弟兄姐妹，这个纸本的圣经有一个好处，你知道它的前后上下文的关系，什么？你读一本书，上文下文 context 有没有？啊，你读文章 context 很重要。我讲一句话，我前面的前提、中间的描述跟后面的逻辑、我的推论、我的归纳、我的分析，我是怎么样成就，你要有个空间感。 刚才弹琴从第一个音到第二个音到最后的结束，它的和弦是怎么结束的，它有个空间配合时间的连续。所以你读经有一本圣经在你的手上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知道从创世纪到后面中间是什么，上帝的话怎么样。所以你在一个印象里面，你除了记住那个信息之外，你还有一个空间的一个感受 context， 使你整个对于这个语言跟思想有一个方向，一个逻辑感，非常的重要。你不要图方便，你像用手机对不对，滑上下左右滑来滑去，一下子没电了，你的圣经不见了对不对？圣经会不见，因为什么？你没电了是吧？你看糟糕，圣经会不见，因为没电。你拿一个书本纸本，你今年累月你可以把它背起来，厉害。所以我为什么非常不愿意用投影片的原因，就是教会太宠各位了，你太懒了，你要读是吧。我们这个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有这个好处，从小读经啊，我们那个圣经像一本书印在脑子啊，虽然我们不能背诵，但是很知道那个地方右上角左下角或什么地方啊，一找就到啊，没电了它还在里面，你没电了你就忘了啊。好，题外话，来请看十三章的第一节。好，这是一个最后晚餐的场景，约翰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只有使徒约翰记载这一段历史，非常的重要啊。耶稣替门徒洗脚，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描述。第一节，十三章的第一节，请大家一起来念好吗？第一节就好，请。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好，这里有两个时间的比喻，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归附的什么蹲的时候到了。哎，周日两点半你要干什么？时候到了，你要在这里出现是吧？没有出现，约弟兄一定骂你，你为什么不来？你去干什么？郊游烤肉，不应该，大罪。干嘛？吃餐馆了，郊游，游城堡，大罪。拼了命你要来这里，为什么？时候到了 ，die Stunde ist gekommen， 聚会的时间，逾越节。可能对一些新的朋友，你不知道什么逾越节，逾越节。在圣经里面记载，逾越节是在犹太人历史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个节日。这一个节日是他们的一个民族的领袖叫摩西，是吧？摩西带领他的将近有200万的以色列人，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从埃及离开到一个上帝要他们去的地方。可是这个埃及王喜欢这个以色列人做他们的奴隶400年，不让他们出去。上帝用了10个灾难，最后的一个灾难叫做杀长子。上帝要用这个神迹让他的百姓从奴役的状况中间出去。所以逾越节对一个跟随上帝认识上帝的人来讲，它象征什么？象征自由，象征一个从奴役的状况中的一个解放，它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它象征着一个为未来的一个希望。逾越节，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在你的生命中预备了一个逾越节。 pass 过去，从哪里过去？从一个奴役、不自由、害怕、恐惧、没有盼望的一个生命的状况中间出去。不是你要出去就出去，上帝说你给我出来，你要出去。逾越节，逾越节两个世界。对于埃及人来讲，埃及境内每一个家庭都死一个人，他的长子。圣经告诉我们， 耶和华告诉以色列人，在那个门楣上面涂上什么羔羊的血。那个灭命的天使过去的时候，看，哎，有羔羊的血，羔羊的记号，不进去。这家人在里面吃羊肉大餐。隔壁的埃及人门楣上面没有羔羊的血，灭命的天使二话不说进这个家里，立刻把他的长子杀死。两家人，一家人长子死了，一家人长子活了。逾越节，我们再把场景拉回来，耶稣在逾越节之前知道他的时候到了。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伟大。在整卷的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常常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今天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亲爱的朋友们，你的时候到了吗？我告诉你，不管你要还是不要，那个时候一定临到你。那个时候叫死。耶稣这里说时候到了，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深。耶稣是主动的走向死，他选择死，选择以他的死胜过死临到他的那个权势。我们人都是被死，都是死临到我。耶稣主动选择死，以至于他能够胜过死。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在一个逾越节，充满死亡，也充满欢乐，充满悲伤，也充满希望，一个节日，两种截然的世界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今天我的时候到了。我要带领你们，透过我今天对你们的波饼，透过刚才我们要谈到的洗脚的真理，我要带领你们通过那个时候。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中有一个特定的时候，当那个时候临到你的时候，你需要抓紧耶稣。你如果不抓紧这个时候，当那个时候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逾越节的杀戮跟逾越节的那个祝福两种情况会临到你，你会措手不及。当那个灭命的天使拿着那个刀要下去的时候，他要看见你的身上有没有基督的羔羊的血在你身上涂抹。没有，人头就下来，你的时候就到了。有，头还留着，身体跟主同在。好，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后面一句话他说，他爱我们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就是主来的时候的目的跟目标。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动作，他要爱你，爱到什么程度？爱到底。德文说 unend， 再后没有了。爱到底，也有一种翻译叫 bis vollendung， 爱到完全的地步。我们这里有哪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是爱到底、爱到完全的地步？好多，我们的父母爱我们，可是你的父母爱你有的时候是基于一些条件的。我爱吃大闸蟹，爱到底，结果大闸蟹是被我吃下去， 大闸蟹死了，我爱他的缘故，爱到底。父母爱儿女常常也是这样，恋人之间的爱也是这样，是吗？都是自恋自私的，你必须符合我的期望跟要求。亲爱的弟兄姐妹，人间没有这样的爱。今天他告诉我们，逾越节耶稣知道他的时间到了，他要到神那里去，他来世界的目的，唯一的目的，最高的目的，最后的目的，他爱你到底，爱你到完全的地步，他要将他自己给你。第一句话已经把今天这节经文，这段经文整个的前提已经替我们打开了。我们心灵的世界有没有为这句话来献上感谢？弟兄姐妹，有一位上帝爱你到一个地步，他爱到底，爱到完全的地步，你有什么值得他爱的？你有什么资格让他这样爱？你有什么条件让他可以爱到这个地步？你爱人都没有爱成这样一个样子，有一位上帝他主动的这样爱你，你凭什么？德文说这是一个 rätsel， 没有人可以解释。感谢神，因此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跟新的朋友，你坐在这里就不是一个偶然了。刚才我们都说我们是久别重逢，神已经预备你今天要听见他的话。是的，好，这场盛宴开始了，从爱开始。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吃晚餐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儿子的加略心犹大里。前面那句话说他爱他们到底，刚刚讲完，正在吃饭的时候，主爱他的学生，这群门徒最后的晚餐，马上就要死了，马上就要被抓了，马上就要钉十字架，就在这个当下吃饭的时候，谁来了？十二个门徒加上耶稣，十三个人，还加了一个看不见的鬼在那里。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能想象吗？在你的边上，魔鬼现在就在你边上，你挥一挥叫他走可以吗？就在你边上。耶稣跟十二个门徒正在用餐，他心里知道他的时候到了，爱他们。就在这个时候，魔鬼将卖耶稣的那个意念放在这十二个人中间，有一个叫犹大的人。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实在感到非常非常的悲伤。这一个人，这一个犹大，这一个耶稣亲自拣选的人，这个犹大就是在很多时候你我的代表跟你我的象征。各位，你想想这个犹大，他跟随耶稣大概多少的时间？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这个犹大天天看着他的老师向别人讲道，医治、安慰、扶持，他深知道这个人的为人，他深知道这个人，这个老师，他称他夫子，跟他的关系，对他的关怀，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见过他行神迹。这样的一个人，在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深深感受他们对他爱的时候，他在这里跟他一同吃饭的时候，就像你现在在听讲道，你在崇拜，你在跟你一个最爱的人一起坐席的时候，竟然那个魔鬼进到你的心里，而且他要 给你一个意念，你要把你旁边这个最爱你的人要把他出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现在我们在这个教堂里面魔鬼就不敢来了，你不要以为您手上拿了圣经，这个圣经可以驱魔啊。姐妹们，你不要想我这里带十字架，耳朵上还有两个，手上还有十个，身上还绑一个，我走在路上魔鬼就不来。我告诉你，魔鬼不吃你这一套。魔鬼不是看外在，他知道你的心，如果不信他就进来了。魔鬼从来不睡觉，魔鬼侍奉他的工作非常的热心，只是他从来不传福音。魔鬼比我们认真多了，他想尽办法，当你不信有空隙的时候，圣经说那个蛇像那个魔鬼就怎样，就滑进来了。弟兄姐妹，蛇滑到你的心里，将一个意念，这个意念圣经告诉我们卖耶稣，为了得30两银子，贪心贪财贪爱世界，就将耶稣摒弃在他的心灵之外了。犹大之所以是一个悲剧人，下次我们会谈谈犹大之吻。犹大在这里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因此弟兄姐妹，保守我们的心。在彼得前书的5章8节，这句话很重要，请你翻翻看好吗？试着翻一下圣经，彼得前书的5章8节。彼得前书的5章8节，在新约的后面一点的地方。好，我们一起来念念看好吗？找到了没有？好，请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哈哈，有没有？他说魔鬼进到犹大里面，意念要卖主。这里给我们形容那个魔鬼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到处走在路上怎样，哎，这个小妞肥吃了，哎，这个小伙帅吃了，肉好香，满街的 BBQ， 到处都是他可以吃的。你看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被魔鬼吃下去的样子？是吗？圣经有没有讲错？没有错，弟兄姐妹，都被魔鬼吃掉了。吼叫的狮子对着你吼，对着你咬，对着你杀，对着你吃，你能抵抗吗？就在这个圣洁的宴席，有耶稣坐在他的边上。弟兄姐妹，耶稣是神，耶稣是宇宙万王的主，他能行神迹，他有最大的能力，他最圣洁，他完全没有罪。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在他的旁边，魔鬼竟然可以进去。你我是什么人，敢说我跟魔鬼不必交战？你要拼死的跟他打仗。弟兄姐妹，魔鬼很厉害，我们一定要靠着主抵抗。这里说像一个狮子一样游行，他要吞吃你。你不注意他就把你吃掉，他不会等1分钟，不会等1秒钟。我们来看第3节，请大家一起念，请。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并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这一节经文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 耶稣知道魔鬼进到他的学生里面，他要出卖他。我会不出卖，可是第三节告诉我们，他知道万有都是他的。这里有一个在信仰上的悖谬，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万有都是我的，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借着我靠着我透过我通过我造的，我拥有他们，我可以管制他们，我可以管理他们，我是这个世界的王，这个宇宙的主宰。结果前面一句经文说魔鬼透过他的学生可以把他出卖，你发现这两句话有很大的张力是吗？一个有万有的神，这位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他的身份地位，他的全能，他的力量，竟然前面一句话说他是可以出卖的，那这一句话讲的是什么？那不是胡说吗？万有都是你的，结果有一个人可以把你出卖，30两银子，30两欧元把你卖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话？弟兄姐妹，第三节给我们开了一个新世界。耶稣知道他属于谁，耶稣知道他从哪里来，耶稣知道他现在坐在什么样的地位，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朝向他的父，他知道他将来要去哪里。弟兄姐妹，这不就是你我人生的目标吗？你知道你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现在做什么吗？你知道你将来要去什么地方吗？我们追求的不就这个吗？以前可能不好，现在可能很差，但是我希望我的未来很好，是吗？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好多留学的同学弟兄姐妹朋友在这里，有很年轻的，有中年的，有长辈在这里，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耶稣就在说这个事情，他知道万有都是他的，他知道他是从哪里出来的，他属于神，他也知道他要归到哪里去，三个部分连在一起。虽然前面第二节说有人会出卖他，这样的一个悖谬的事实没有影响他对天父的信任，更进一步的展现出来，他知道他来这个世界的目的不是为了他自己，完全是为了你我献上了他自己。刚才说那个蹲的那个时候到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个时候到了，他要将自己献给这个世界，以至于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可以被他重新的得回。因此第二节那个出卖对他来讲只是一个暂时性的限制，他知道他永恒的方向。弟兄姐妹，你要的不就这个东西吗？你成天想的现在是什么？你要的是什么？钱、房子、车子、妻子、老婆、儿子、儿女，这个东西没有不好，你的学位、财产，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没有一个留在你的身旁，你将来那个时候临到你的时候，你永远是孤孤单单的，要面对那个你生命中最后最底最，你可以说是最严格的那个考验。这里说耶稣知道他属于谁，他在什么地方，他去哪里，那我们这一群跟随他属于他的人就在耶稣的里面跟他一起享受这样的恩典，你要不要？弟兄姐妹，你要吗？所以前面的出卖仿佛是失败，这里的知道已经开始的生命。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八节好吗？我们一起来念，请。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腰束腰，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好，谢谢。这几节，刚才前面的三节都是耶稣的心里话，约翰把它写出来，让我们知道耶稣在想什么。这里耶稣站起来开始有动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非常奇妙，你想想，这个人，我们的主耶稣马上就要死了。对不起，我开年的时候新春啊，说一些不吉利的话。你知道你待会要死了，你知道你待会要死了，你要干嘛？哎，先跟阿静待会去这个建芬的餐馆吃一顿，是吗？你有心情吗？哎，阿芬的这个餐馆东西好吃啊，阿静每次请我客啊，我当然不是暗示今天下午哈晚上。弟兄姐妹，你待会要钉十字架要死了，活不下去了，你要做什么？有很多心理的测验，对不对？哦，我在三个月要死了，我一个月要死了，我有癌症，我要做什么？很多人说啊，那我很多没有这个没有对不起的人要说对不起哈，很多还没有爱的人我要说爱他啊，要去哪里旅游还是什么？弟兄姐妹，耶稣做什么？耶稣马上要死了。我们从常理判断，他是老师，有十二个人跟随他，虽然有一个不爱他，至少十一个人。他这个时候应该要嘱咐很多这个临终的遗言吧，你要这个，你要那个，你要的，我死了以后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哈、啊？我家里还有什么钱，我还有妈妈什么哈、啊、这些。哎，他什么，他站起来，这里说得很细，脱了衣服，拿了毛巾绑在腰上，拿了水放在盆子里面，做什么？老师去洗学生的脚。弟兄姐妹，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事情？一个人在他生命中的最最最快要过不去的那个死的关前，他做这个事，他洗这个门徒的脚。在当代是没有的，在现代也没有，在我们人生中没有一个事情是这样的，老师替学生洗脚啊，马英九替我洗脚，习主席替你洗脚，奥巴马替你洗脚，有这种事吗？啊，我们父母可能为孩子洗脚是吧，洗完以后他以后要孝敬我是吧。这里耶稣做有很多很这个美好的解释，我今天省略哈。好，耶稣有这个动作，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很有意思，他说：主啊 Master， 老师，主啊，你洗我的脚吗？我不知道彼得是怎么样说这句话，从常理来推断，他应该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老师，我是学生，你不能洗我的脚。在罗马那个时代，我想今天也是一样，只有奴隶、奴婢、低的人、侍奉的人做这个事，对吗？奴婢替主人洗脚，儿女替父母洗脚，学生替老师洗脚，爱人兼那个更爱那个人的，他为他洗脚，低的洗高的，丑的洗美的，啊，弱的为那个健康的服侍，因为他力量比较大。这里刚好反过来，美的洗丑的，壮的洗弱的，高的洗低的。 你可以这样的类推下去。耶稣回答说，我现在做的你不知道，将来必要明白。这里隐藏了一个很深很深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耶稣如果不用这个动作，不用这个洗脚的动作，不用这个洗脚的动作来侍奉你，帮助你，我们就绝望了，我们就灭亡了。这个洗脚的动作意味着，如果耶稣没有主动的到你的面前来侍奉你，来帮助你，如果你没有一个心知道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是你没有办法自己决定的，你必须，你只有这样亲自的去接受的话，我们就跟这个救恩永永远远的隔绝。这个洗脚的意思就是神主动的亲自的拣选你要成为他的儿女，借由这个洗脚的动作，他要服侍你。你做什么事情，你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你有什么条件，你没有任何的条件，你的外在的条件是低的，是丑的，是不美的，是不健康的，是有罪的，是有问题的，是软弱的。耶稣要为你洗脚，象征的一个高的，一个美的，一个善的，一个漂亮的，一个健壮的，他卑微他自己，主动的来侍奉你。所以这一段经文约翰在这里描写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后面说，你与我如果没有透过这个洗脚的关系建立起来，那我与你就没有相干了。耶稣基督主动的侍奉，上帝主动的恩典，福音，基督教的信仰是采取这个动作。这就跟世界其他所有信仰的体系从这个地方画了一道，画了一个清楚的界限。这个世界都是凭着自己要到神那里去，圣经告诉我们，凭着自己到不了神那里，只有神主动的亲近你，给你恩典，你才能够认识。好，所以基督的形象，基督的工作，基督舍身流血的爱，在他要离世以前，透过这个洗脚给我们一个深深的提醒。我们要不要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七节？腓立比书，保罗的书信，这一节经文大家很熟，但是很值得我们来读一下。基督的使命就是完成天父的托付，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工作。那他用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在你的面前展现出来呢？他说他是人的儿子。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样来侍奉你的。第二章的第七节，请大家来念好吗？请。前面一点点呢？好，他原来是什么？他原来有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形象。弟兄姐妹，我如果有贝多芬的形象，我有巴赫的形象，多好！这是我最崇拜的两位音乐的大师。 我有他的形象意味着什么？我跟他一样。阿静的女儿有爸爸的形象，是吧？感谢主，是他生的。我每次看的都是眼红得不得了，我没有小孩啊，看到阿令爽的那个样子啊，小毛那个女儿真是我几次到他家，那个女儿抱着他的样子啊，他们的女儿有他爸爸的形象，他生的，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原来有上帝的形象，话锋一转，却不以这个形象，这个真实本体跟神完全一样，他就是神为强夺，意思就是说我因此就自夸自大，反而虚己，取了什么？取了奴才的形象，奴仆就是奴才形象。曾经有一个笑话问牧师，牧师回答得非常好，就用这句经文解决了所有姐妹的问题。有一个姐妹说，为什么耶稣不当女的当男的，应该要女耶稣才对，所以他不能男性的他，要女字的他啊，圣经要有男的他跟女的他在一起啊。问牧师，牧师就用这句话回答得好，亲爱的姐妹啊，你这么漂亮，不要有一个奴婢的形象。奴婢的形象让谁做？让男人去做。那个男人是谁？男人就是耶稣。那个男人你看都是那个奴才像，是吧？所以耶稣取了一个奴才像。你们高贵的女孩、高贵的女人、高贵的漂亮的小姐们，当然不要有一个奴仆的形象，要有一个公主皇后的形象。姐妹一听，阿们。奴才还是男人当，弟兄姐妹，这个话很有意思。耶稣是男人形象，自取的那个奴婢的形象，谦卑虚己。好，耶稣做这个事情，我解释了他主动的工作。我们来看看彼得，彼得的反应好不好？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月弟兄要来为你洗脚，你接受吗？待会聚会结束，我们来一个洗脚的聚会，由我开始，跪在你的面前，上身衣服脱了，绑了一个手巾，放了一个盆在那里，暖暖的水啊，我请你把鞋子脱好啊，裤管拉起来，由本人月老弟兄向你洗脚。洗完以后擦干，涂上这个乳液啊，吹干以后再把袜子穿上，鞋子好，你请您回家洗脚结束。你能接受我这样为你洗脚吗？为什么不能？因为我是今天的讲员，所以不能。因为我50岁，你20岁，不能。因为我是男的，你是女的，不方便。或者我不够资格，我不够英俊，或者我不够有能力，我学位不够高，我不够有钱，我是台湾人，共产党、国民党势不两立，我是日本人，你是中国人，你杀我祖父母，我恨你，不行，是这样吗？我为什么不能洗你的脚？你可以想很多的，我们地位身份不同，很多我不好意思难为情都有。彼得在这里可能有很多的心情的描述，夫子你洗我的脚吗？彼得就是我们的象征，诚如刚才犹大是你我的象征一样。犹大的不信，彼得信不信？彼得相信耶稣吗？相信，可是他有软弱。他有什么样的软弱？这个软弱隐藏在一个律法主义或道德的面具底下，这就是你我不能够亲近耶稣，不能够接受福音，不能够接受耶稣对你我的这个侍奉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我这个人还可以的， 我这个人虽然不是什么圣人圣贤，但是也不是太差。这就是彼得的问题。彼得很客气，老师夫子，你洗我的脚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咱配不上啊。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亲爱的朋友，你跟耶稣基督千万别来这一套，你是不配，没有一个人配。问题就在这里，你就是要知道你真实不配，以至于怎么样？主啊，我需要你，请你来帮助我。虽然我这么的差，这么的糟糕，这么样的不配，但是请你来帮助我，而不是我不好意思，我觉得这样没有。弟兄姐妹，彼得的问题就是你我的问题。不管你是正面的客气谦卑这个那个，或者是你是负面的觉得我这个人虽然不怎么样但是还可以，这两种态度都不对，这两种态度都要从我们的生命中出去。这两种思想，这两种生命的态度，这两种的世界观，都叫 Weltanschauung， 这两种的想法要从我们中间，从今天开始要出去。耶稣主动的要为你洗脚，他主动的工作，我们只有一个态度，凭着信心接受。不管你是不好意思，或者你觉得你还可以，都不对。唯一的就是谦卑的接受。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奥秘。刚才我们说了，耶稣为什么要来洗你不洗他？他就单单的选上你，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十二个人选上了，其中有一个人卖他，他还洗不洗他？弟兄姐妹，犹大有没有接受耶稣的洗啊？有啊，他洗了他还卖他。因此上帝的爱给每一个人，可是上帝的拣选却有分别。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朋友，上帝的爱拣选你，上帝的爱临到你，上帝的爱主动给你。我不希望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个人是犹大。我们虽然偶尔会像彼得，但是彼得可爱的地方在哪里？接受了。彼得后面还说什么？我们来看看第九节。彼得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念看，请。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原来不都是干净的。原在一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哎，彼得很有意思啊，得寸进尺是吧？哎，洗脚，哎，夫子你洗我吗？啊，真的吗？哦，那怎么样？连手跟头也要洗，要洗头也要洗手啊！这个人真是有意思。弟兄姐妹，彼得真有意思。彼得几次不认主？三次不认主，三次灰心，主给他机会。弟兄姐妹，我们人就是这样。你我啊，真的不要再臭美了。都是彼得，但是彼得可爱，你看他对主的对话，好可爱。好，但是这一节的经文的描述很深刻，耶稣的回答很严肃，他说凡洗过澡的人就不需要全身再洗了，只要稍微洗脚一下就干净了。这一段话什么意思？这一段话的描述告诉我们，信耶稣就成为神的儿女，信耶稣就被神得着，他的宝血就遮盖 洗净你。这里好像说，就像那个洗过澡的小孩，洗过澡的人全身都干净了。这里象征的一个信而受洗的人是干净的，好吗？神的洗礼，神十字架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洗净宝血洗净了，像那个洗澡的人洗干净了。好，这个全身洗干净了，哎，可是平常怎么样？用什么走路？用脚走路。走在什么地方？走在路上，走在马路上，走在水沟边，走在这个家里楼上楼下啊，走在这个世界里，多多少少难免都会怎么样？你的脚会沾上尘土，不幸的话还会踩到狗屎，是吧？或者粘住口香糖不放，哎呀，很讨厌啊。或者是怎么样？哎，脚会黑，脚会有尘土，脚会有灰，可是身上是干净的。所以你这个人到底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干不干净？干净，但是有一点瑕疵在哪里？脚上。耶稣说，只要怎样？把脚洗。哎呀，很有意思。如果用受洗洗礼跟圣餐礼来做个对照的话，洗礼只有几次？一次。圣餐礼几次？至少我们每个月一次，是吗？那个圣餐礼，你看今天是在一个圣餐的场景，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洗脚？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们就干净。这里就是有这个含义，洗澡相信就干净。可是我们有一个肉身，我们会软弱，我们这个肉身走在中文里面，走在这个尘土尘世红尘当中，我们的脚偶尔会怎么样？沾染这些世俗的败坏、黑暗、罪恶，我们会犯罪，我们会软弱。弟兄姐妹，你一定会碰到，你会有软弱，你会有意乱情迷的时候。乐弟兄会不会有意乱情迷的时候？有。你们会不会有意乱情迷的时候？会。会不会有贪心的时候？会。会不会有嫉妒的时候？会不会有恨的时候？会不会有黑暗、灰心、软弱的时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就好像你的脚会沾上尘土一样。这一双沾上尘土的脚有没有关系？严不严重？很严重。如果它不洗的话，这个脚就越来越黑，是吗？它的灰就越来越多，它的土就越来越厚，到一个地步你的脚没办法洗了，用外科手术的方法只好把它怎样切掉了，你就瘸了，你就死了，严重。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脚脏，但是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耶稣的回答，你们是怎样干净的，因为怎么样洗过澡。这个澡是谁洗的？神帮我们洗的，干净的。脚虽然脏，但是透过我们经常的回到主面前，接受他对你我的侍奉，接受他对你我的那个洗涤，全身就干净，好不好？真好。有洗礼，有圣餐礼，有教会。耶稣知道这一群人中间不全都是干净的，这句话说得非常的悲伤。不全都是干净，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人要卖他，那个人叫做犹大。他虽然之前洗过他的脚，可是他还知道他是不洁净的。弟兄姐妹，你领受神的圣餐，可是你心里却没有信，你仍然是污秽的。反过来的道理你懂吗？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64节跟第70节到第71节，我以前没有注意读这两节经文，你要不要看一看今天我介绍这两节经文？ 你知道犹大在耶稣的心里，在后来使徒约翰的心里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第六章的第六十四节，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六十四节，我们要不要一起念一下？请。耶稣从起头就知道他是谁，他是不相信主的。第七十到七十一节，请大家看一看。这个跟随主的犹大，在他的朋友中间，这十二个门徒同学中间，在主的眼中，他是一个不信的人，他是一个魔鬼。这个魔鬼，这个不信的人，照样天天领受基督的恩典，他的结局竟然是灭亡，因为他不信。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这一顿晚餐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太短吧？十二个人洗脚，洗擦干，洗擦干，洗擦干，中间他们还要吃饭，他们还要谈话，耶稣可能有一些特别重要的话对他们讲。如果你是旁边的其中一位使徒，如果你看见犹大，你怎么看待这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耶稣给我们足够的时间空间等待你我的悔改。这样一个亲近主的人竟然还是成为了魔鬼，圣经说他是不信的。弟兄姐妹，你能够信上帝，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你要继续的不信吗？你要继续的刚硬吗？这么大的恩典已经临到你了。犹大的悲剧就是这个世界的悲剧，你能够从他的身上得到一点警戒吗？我们人实在是没有办法自救，没有办法自洁，没有办法自助的一个生命的存有，我们确实需要耶稣基督这样主动洗脚的帮助。因此从十六节到二十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好吗？他对我们最后的一个勉励，如果我们是接受耶稣这样侍奉的人，他说十六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啊，就是奴仆，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什么有福了。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圣经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他指的是犹大。如今这事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什么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真真实实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的。最后，他勉励 他这十几个门徒，接待我就是接待上帝，接待那个差上帝差我来的那一位仆人的人，就是接纳上帝。而这一位差来的神的仆人耶稣，上帝的儿子，主动的来侍奉你，而你愿意接受他的侍奉，你就等于接受了上帝对你的爱。弟兄姐妹，好不好？太好了。也就是因为这样一个爱的接受，一个接受他侍奉的动作，你的生命开始有一个源源不绝的动力了。这个是我们生命动力的来源。在我们还不认识，在我们还不知道，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要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神已经把那个能力，把那个爱，把那个恩典主动的给你。今天透过洗脚这个动作，他要送给你。因此他叫我们可以彼此的来侍奉，彼此的来相交，彼此的来帮助，彼此的洗脚。因此教会的生活就不会变得非常的沉重，对吗？我洗小毛的脚，小毛洗我的脚，哎，两个人都干净了。我如果一个人要洗你们50个人的脚，我洗到第10个，我已经要送急诊了，是吗？俊伟要洗，不要说洗10个，洗5个都很辛苦了，是吧？家里还有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洗脚，你跟我，我跟你，就这样，再多没有。彼此，你彼此，我彼此，他们都彼此，彼此在一起，这里教会就兴旺了。这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接纳这样的仆人的侍奉，接纳主的侍奉。好，所以路德在对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最后的诠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非常好哈，容许我念一下德文好吗？好。他说 Dies gegenwärtige Leben ist ein Leben des Glaubens, der Liebe und des Kreuzes. 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一个基督徒团体的生活，这样的一个形态的生活，它是充满了什么？充满了爱，也充满了相信、信心，同时也是充满十字架内涵的一个生活，表示我们一方面需要有信心，一方面我们能够感受，一方面我们也要经验这一个过程中间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压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枯干吗？你现在的心情悲伤吗？你的家庭如意吗？你的夫妻和善吗？你的亲子和谐吗？你的工作顺利吗？你的内在阳光吗？你的前途光明吗？你的父母健康吗？你的事业有问题吗？你的信仰在低潮吗？你的感情正在破碎吗？或者你正在犯罪吗？你在黑暗中吗？耶稣站起来，把那个衣服脱了，自己的衣服脱了，绑上手巾，跪在你的前面，说：“让我洗你的脚，否则你与我怎样无干。”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从刚才讲的那些困境中间出来。逾越节的好消息，那个时候到了，就是要领你我从这个奴役、不自由、犯罪、黑暗、脚上有尘土的这些光景中间怎样出来，让他来洗你的脚，从此 你就有力量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借着你爱子耶稣主动亲自的侍奉，使我们这一个原来不配的人得着这样永恒属天属灵的福气。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这样厚重的恩典，这样奇妙的启示，这样无可测度、没有办法想象的大爱。透过你这样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的透过这一段经文的记载，知道主，我们可以重新在你面前站立，我们那个肮脏的脚可以再一次的凭着信心接受你的洗净，我们这个已经干净、已经相信的人，能够因为你的侍奉，永远的活在你的恩典跟爱中。谢谢你在这个世界上面给我们教会，给我们弟兄姐妹，并且在这个教会的身上，你做这个教会的领袖跟头，使我们跟着这个领袖的引导，可以活在你全然的恩典跟圣洁的爱中。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朋友跟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我们唯有凭着信心接受你为我们洗脚，我们才有能力过每天得胜的生活。帮助我们在软弱中能刚强起来，在不信中能够重新的相信，继续的相信，你就与众人同在。谢谢你保守教会，给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敬拜的机会，感谢主，让我们可以朝见你。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